弟兄姐妹平安，我讲话大家听得到吗？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如何面对苦难。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你按一下，按一下，退一下。你用 click 可不可以？不能吗？你用 mouse click 下，或者 keyboard 看能不能，你的 keyboard。你 click 一下看看。OK。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1:3-12，我念给大家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万事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虑，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今天在这个世上，苦难其实是不可以避免。我们中国有句话说，人不如意的事十常有八九。我们最近在新闻就看到这个波士顿马拉松赛的这个爆炸。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新闻了，就是有一个人把三个女孩子绑架了10年，在这个房子里头，这不见天日。然后我们看着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啊，地震，这个饥荒，几乎到处都是，而且时时都有啊。所以苦难对基督教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啊。常常这个反对基督教就这么说了，如果神存在啊，他不能够阻止这个世界上有苦难的发生。一方面他没有能力去阻止，他可能是良善的，但是他不是万能的。从另一方面讲，可能他有能力阻止这个苦难发生，但是他却不阻止，那所以这个他就不善。 换句话说，这个全能而且又善的神啊，是不可能存在的啊。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讲，实在是蛮困难的一个问题啊。那当然，如果跟你这样挑战的时候，那么你到底怎么回答？你来怎么面对啊？那今天我们要看，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从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不要，有三个要，就是我们不要用一种方法来面对，要用另外三种的方法来面对。那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主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开通的心，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明白你为什么要我们经历苦难，你要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苦难。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般人碰到苦难的时候是用怎么样的方法来面对呢？比方说佛教就认为一切都是空的，这些一切都是幻觉。那么有的人呢，像不信神呢，他就这种神这么多的苦难他不阻止，那我们就不要信这个神。或者有一些信神的人呢，就把神啊把它重新定义了，说这个神啊他是创造的神，但是他不是全能的，他也不是全善的。那当我们基督徒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啊？那么彼得在这边写一封信给这些已经啊遭遇很多苦难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而且这些弟兄姐妹呢马上就要遭遇更多的苦难，写了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来勉励他们，鼓励他们。那当我们时时遭遇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不信这个神了，就是不信神这件事情其实是蛮自然一件事啊。很多人遭了苦难之后慢慢的就不信神了。那么圣经是怎么讲呢？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他这边讲说，当你们在百般的试验中啊，你们的使你们的信心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换句话说，他告诉基督徒，当你们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们不会也不应该使你们的信心退后或者减弱，更应该是要加强你们的信心。那彼得说遇到苦难你拒绝神了，你放弃信仰，其实对你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你放弃信仰放弃神，没有办法帮助你了解为什么有苦难，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怎么样面对苦难。你放弃对神的信心是对你来讲是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为什么呢？这个美国这个Martin Luther King Jr. 那他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那后来他被关了，就关在这个Birmingham 的监狱里头，那么他就写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今天变成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文献。他就讲了他怎么样知道在人间的法律是不公义的呢，就完全是看有没有神的这个律法是跟他相抵触的。我们想想看，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么所有的一切事啊都是几率碰撞的结果，善也好恶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几率下产生的这个结果，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啊。 那么我在网上找到这样一段这个话啊，他说中国台湾女美国学者这么说，说若你不信有神，万物由自然而来，你的生命不过是几率碰撞的结果，你是由猴子变的，那么你跟猴子也差不了多少，你的生命是没有尊严的，所以当人踏在你的头上欺压你的时候，你也不要抱怨，因为那只不过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体现而已。你们知道这个是谁写的吗？这是我5-6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投在这个生命季刊呢，他就登出来之后，没有想到有人去把它当作名言来这个 quote。 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暴力跟欺压其实是最自然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存的必要环境，对不对？我们都是这个，如果是都是这个几率碰撞，是这个演化来的话，我们要生存，那就必须要弱肉强食啊。所以，如果是没有神的话，弱肉强食是自然的事情啊。所以你遇到这个人家迫害你的时候，你不要抱怨，对不对？那么，法国的这个哲学家叫Jean-Paul Sartre， 就是我们翻为沙特这个人。那么他讲了一些名言的话。那么这位沙特呢，他是这个存在主义的这个创始人啊，他就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是存在主义起始点。其实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其结果是人是蛮凄凉的，因为不论是在他以内或者在他以外，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坚持的，他不能开始为自己找任何借口。所以你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没有什么好借口。好事坏事其实都是你的感觉。那么你的感觉跟别人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你怎么能够说你的感觉就是比别人的感觉好，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是自己的感觉，所以没有办法说是错或对的。你有什么样的理由，用什么样的方法，你可以反对那些自然发生的事，认为是不自然呢？假如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能够判断在历史之中啊，什么东西是公义，什么东西是不公义啊？所以怪不得这个海明威啊，那海明威我们都知道，他写了一本叫做《老人与海》，是吧？那么他是得了诺贝尔奖的，他说，人生啊，不过是一个短的一个恶作剧，是从毫无意义到毫无意义。所以怪不得等到他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的时候，有一天他就跑到他的地下室，把他那个双管的猎枪啊，他就用嘴巴含住，然后就自杀就死了。所以你没有神啊，你更没有办法解释这个苦难是怎么来的，你要怎么苦难。所以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这个不能弃绝这个神。那么所以信神，当然你遇到苦难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神要你受苦？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这个邪恶存在啊？但是你不信神啊，你的问题就更大。你凭什么说这个对，这个不对，对不对？比方说六四的镇压，不过是两个团体在那边斗争而已，你怎么能说六四被斗争、被镇压就是错的呢？所以，你如果遇见苦难，你不弃绝神的话，其实是更大的问题。那么好了，彼得告诉我们说，你要用三个方法来面对。第一个 就是你回头看，第二个就是你往前看，第三颗眼你就做详细的查看。首先我们看回头的看，那彼得把这个苦难啊当作是好像是一个火炉啊，那火炉拿来炼金啊，把这个当作是苦难。当一个炼金的炉，你把那个有残有渣滓的这个金矿你放进去烧了之后，那过一阵子它就变成了金晶了。那么这个比率是蛮写实的啊，就是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在这个火炉里头，很烧的很热的火炉里头。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旧约的时候是发生过的，在但以理书三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故事了。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他为他自己就做了一个金像，就命令所有的百姓到这个金像面前一定要拜他。可是呢，有三个犹太的青年人，就是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他们就不行，他说我只拜神的。那么这个王就震怒了，好，你居然不听，好，把这个火炉加热七倍，然后就把他们全部丢到这个火炉里头。没想到这个火大到一个地步，连丢他们的人呢、啊、都被烧死了。那么这个王啊，在远远一看见，哎，怎么搞的？里面有四个人，丢进去不是三个吗？怎么有四个人呢？但以理这边就讲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这边讲说有像神的儿子。那么到底是谁呢？在以赛亚书43:2，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必不在你身上。那这是神的一个很伟大的应许。神不是说我们只要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属于他了，我们从此就不要受苦难，没有。他也不是说你信了我以后，如果你受苦难的话，那我就要与你同在，不是。他是说，当你受苦难的时候，当你被丢在这个火炉里的时候，我必要与你同在，那火焰也不会烧到你。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爱你，我要陪伴你，我要照顾你。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会体会到我对你的爱，你会体验到我与你的同在，就好像我跟你一起在一起，我跟你同在一起。那这边讲，你只要我与你同在，火焰也不烧着你，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苦难来的时候，它不会让你苦毒，也不会让你变成刚硬，反而当这个火炼尽你的时候，它让你有一个高贵的品格，它会使你的生命辉煌，它会给你更大的信心。那你就要问了，求弟兄，你讲的蛮好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会与我们同在呢？这件事要答案，就必须要到新约来了。一直等到新约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神他为了要实现他这个应许，他花了多大的努力。在十节那边讲到，论到这个救恩，那预先使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查考，寻求查考，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边讲说基督受苦难后来并得荣耀，所有的宗教里头 只有基督教，那个创办那个神，那个教主，他是一个软弱的，跟我们一样，他甚至受痛苦，甚至在十字架钉十字架。当我们看见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比方说你现在人家这个委屈你了，人家冤枉你了，你就说怎么这么不公。可是我们在实际上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居然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居然为我们死。那也许有的人啊，失去亲爱的这个亲人，但是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神他失去他的儿子。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就会讲神啊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耶稣说为什么为什么，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遇见所有一切我们可能经历的痛苦，而且那个苦难是更大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耶稣死了这个的时候，他的反应好像还没有我们中国这个烈士，好像我们没有中国的烈士一样啊。我们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在黄花岗有所谓的72烈士，那这些人被抓的时候要砍头的时候，他们是视死如归，没有什么怕的。哎，可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这边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是受不了了。他说：“主父啊，如果这个杯可以离开，请你就挪开。”好像耶稣好像比这些烈士好像还不如。其实这个痛苦其实有蛮多种的。那么我以前那个在当学生的时候，常常这个又不用功嘛，那么这个常常不是饼啊就是钉，那么所以我妈妈就给我个外号叫球饼钉。那么所以常常被打，我们台湾是用那个藤条抽手的，抽的再重我都忍了。可是啊，如果有人冤枉我，有人这个冤枉我，我就受不了，就会啊眼泪就流出来了。今天很多人没饭吃，或者是被人家这个欺负受苦，身体受苦，可是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没饭吃，或者是这个被人打自杀的，很少，没听过。但是如果是这个精神上有痛苦的，比方说这个张国荣啊，三毛，对不对？他们其实肉体上没任何痛苦的，可是他们就愿意就会自杀。为什么？因为肉体的苦其实比精神的苦是不太一样的。今天耶稣基督他受的是比那个精神的苦还要痛苦啊。圣经讲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就是我们的罪恶是使我们与神隔绝的。当你有一个人本来是你的朋友，突然之间对你不好了，你就跟他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那么最后就是不在一起。今天我们人是一样，我们是罪人，我们而且很骄傲，我们是不希望神来控制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就讲我不要你跟你同在。其实那个就是地狱了。他没有想到，当我们与神，当与生命的源头隔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力量。那么耶稣就是经历这个与神隔绝的这种痛苦。耶稣基督从亘古到永远，他一直都与神同在，他从来不知道与神同在那个不同在的这个的苦是怎么样。那么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常常跟同学这个朋友去旅行，一去就一个礼拜。可是啊，我从来没有想过家的，所以呢到要留学的时候， 我就跟别人讲了，我是不会想家的。那个结果上飞机了，我好多同学就哭得稀里哗啦，啊，这个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哎，我在上面都好像没事儿，就一到了大学了，要大学的时候，那么这个还有三天才开课，那学校没开课，这食堂没饭吃，怎么办？就跟一个同学借了一个小的一个锅子，就跑到这个 supermarket 去买这个 spaghetti， 买一些这个火腿，那么就在这个厕所那边就开始煮了，一面煮就一面就真的想家了啊！那以前在家里从来没有连烧开水都没烧过，现在这边没饭吃的要自己吃煮的时候，马上稀里哗啦就眼泪就流下来了。以前不晓得，就一旦这个分离了，就像荣伯伯讲，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啊，这就稀里哗啦流了。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跟神隔离，现在却要跟神完全隔离，长受那个下地狱那个滋味。不但是如此，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的说，我们都与羊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把所有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罪恶全部都堆在他的身上，我们都不知道他受的苦有多大啊！所以耶稣亲自跳入人间的这个痛苦，来经历比我们人所遇到的这个所有的痛苦那个的千千万万无限倍这么大的。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因为他有一天他要来消灭这个罪。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苦难，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的罪。但是如果他要消灭苦难的时候，他必须要先把罪给消灭掉。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有一天他要完全消灭世界的这个苦难，使得他不使我们这些罪人被消灭。所以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问神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是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苦难，十字架还是没有给你任何的答案。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绝对不是神不关心人，不体恤人的，他不会，不是说我们有苦难他不理会，不是说我们有苦难他就不关心，不是。他在人类历史中，他真正的跳下来为我们受了这样的苦难。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他跳进那个最终的那个火炉，那个火炉是唯一可以伤害我们的这个火炉。所以当你在人生的苦难这个火炉之中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保证，就是当你觉得说哎呀真苦的时候，你说这个火炉真热的时候，你虽然没有感觉到，但是耶稣基督是与你同在的。不论你的所受的苦有多大，耶稣基督是与你同在的。所以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面对的就是你往回头看耶稣基督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第二，你要往前看。彼得这个时候跟这些基督徒，他们已经受了很多苦还要继续受苦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因这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那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边讲活泼的盼望，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盼望。 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自杀，就是他已经认为他没有盼望了。那所以你要经历人生的苦难，你必须要有盼望，而那个最好的盼望是什么？就是这个所谓的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能使你更有能力，这个盼望是有一种爆发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能够使你经历，可以经过而且胜过苦难的能力。那这边讲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基业啊，就是一个这个遗产。那么这个遗产是存在天上的，那这个遗产不是我们心灵想象的一个精神上的，而是一个真正实质上的产业。在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知道我跟这个李小飞是怎么认识的。那我们两家呢，就在40年，就是刚好40年以前，那么我快要来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我哥哥弟弟，要不我的五个姐妹，也就是说，哎，在你还没去之前呢，我们去参加台湾一个歌唱比赛，叫做歌唱家庭啊。那我们就在那个歌唱家庭里头这个认识了。那么这个歌唱家庭呢，就是你过五关之后啊，就送你一个钢琴啊。我在电视上呢看这个钢琴，哇，真的漂亮，好漂亮的不得了。结果一到那边查见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那因为这个道具啊，他们要在摄影棚里头道具要搬来搬去，有时候又放一些板子啊什么，所以到那边一看，这把钢琴啊一个坑一个挖，一塌糊涂了。结果我们过五关了就赢了，赢了这钢琴。那这个钢琴怎么带回家了？都是坑坑巴巴了啊！那我们就跟这个钢琴的这个公司讲，哎，这怎么办？这怎么可以、啊？他说好，那你如果付这个运费，我们就帮你重新漆一次啊。就后来就漆了。那么人间的这个奖品啊，都常常有出问题的。可是神说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在末世要显现的。啊，什么时候什么这个显现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到我们有一天要复活。那么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里面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犹太人的规矩就是当他们收了果子之后，他们就献那个出熟的果子，就献出熟果子。献的时候是表示什么意思？就跟神讲说，这个果子，所以我所产的果子就像这个果子一样，所以叫做出熟的果子。那圣经讲说，那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复活了，我们跟他一样也要复活。那么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是事实，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复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得那个基业的保证啊。那什么时候得这个基业呢？就在15章那边讲了，就在一刹那、一霎时、眨眼之间，幕后号筒幕后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就必死，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的得胜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那么这个基业，这个活泼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么这个新天新地就在启示录20章21章那边讲。那么这个新天新地是一个新的，那么这个不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新天新地，不是到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个苦难都弥补过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做这个噩梦， 做噩梦的时候，哇，都不太舒服，虽然你在睡觉，不太舒服。然后等到你醒的时候，哎呀，好在是一个梦。那有一个牧师就做个比喻了，他有一天啊，他睡觉，也许吃了不知道什么东西，那么就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他所有的他的太太、他的孩子全部都被谋杀掉了。结果后来一醒之后发现，哎，还好，没有，这是一个梦，是一个梦。你想想看，当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如果再得回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东西特别的珍惜啊。这个牧师就讲啊，我以前很爱我的这个家人，但是好像做了梦，好像他们死了，但是后来又好像他们复活的时候，他就很感激他有这样的他的家人。所以我们失去的东西，如果再得回的时候，我们就得回的东西就更宝贵了。那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是怎么样？就是当有一天我们要得到那个不能朽坏、不能那个纯净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得胜。那么这个得胜的时候，不是说这个苦难就弥补过来，而是说这个苦难就被这个得胜所吞灭了。所以这个苦难不是给你一个弥补，而是说你这个人就全完全就恢复了。当我们吃东西的吃了之后就长大了，就长胖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得胜，把这个苦难吞灭的时候，那我们就得到就满足了。就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其实神是要借着这些苦难使我们的信心要长大。所以你不但要往回头看看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他为你跳入那个人生的苦难的火炉里头，使有一天你有苦难的时候他要与你同在。第二，你要往前看，要得到那个基业，那个基业是让你得到成为一个不朽坏纯洁的这样一个人。第三，我们要详细的查看，这边十节那边讲，论到这个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经详细的考察，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是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注意看最后一句话，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也详细查看这些事。那英文就讲得比较清楚，这个 angel long to， 就是这个天使啊，他非常愿意去看，不但是愿意，而且是好像你看这个连续剧一样，你很喜欢去看啊，而且是看了半天，看了几千年也没看厌。那有人就问了，这个救恩，救恩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救恩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得救了，就是我们所讲的基要真理。当你学完基要真理以后，你就要学这个主日学，就学比较高级的课程了。你不要把这种思想就问这个天使，天使比我们聪明多，而且他一直就在那里。那么这个天使啊，一看再看就是看不厌。为什么这个天使会看得这么有兴趣？那我们现在暂时想想看，耶稣他在历史中他到了这个地上，为我们受了这么大的苦，那么他的活泼的盼望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他愿意 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受苦，他的盼望是什么？希伯来书就讲得很清楚了，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因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边讲说，因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他来受苦的时候，是因为他先看到有一个新的喜乐，他才愿意啊。那问题是这个是，这个是什么的？那我们到了以赛亚书53章就看清楚了。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就得以称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什么是耶稣的盼望？什么是耶稣的满足？人就讲哦，神耶稣因为听神的话，那么所以天这个天父就叫更加的爱他，那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他就已经天父就爱他，爱得的不得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天上没有的，所以他才要到这个地上来。耶稣基督到底为了什么？他愿意跳到人生的苦难的火炉里头，他其实就要得到你，得到我，要得到那个我们不纯洁不朽的那个我。我想弟兄们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啊。耶稣基督他要得到的满足是你跟我，这个你跟我在天上是没有的。他愿意抛弃这个天上这一切的荣华，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因为有那个摆在前头的喜乐，他就愿意来。他所喜欢他的活泼的盼望就是你，就是我。当我们能够认识到原来耶稣基督活泼盼望就是我们，我们就得到那个盼望。我们如果明白说我们是原来是神的那个活泼的盼望，那么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不但要往回头看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往前看，看到我们在神的前面有多么的荣耀尊贵，然后我们好好仔细看为什么耶稣竟然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1948年以后，这个中国的教会真是受了非常非常的逼迫苦难，特别是在文革的时候，那么有多少人受苦难的这些人就受不了了，就跳楼了。可是基督徒里头的很，我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跳楼，但是基督徒里头就很少人会跳楼。为什么？因为在劳改营的时候，在监狱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我遇见一位从绍兴来的一个牧师，他在监狱里头坐过监牢，坐了很久，他就做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在这个监牢里头的时候，他就想起耶稣基督了，想了之后就开始很喜乐，然后就脸上就表现了笑容。结果那个狱卒就说：“你怎么还这个嬉皮笑脸？”他说：“我就是这样，我想到主耶稣就我就喜乐，我就在那边就笑起来了。”那这种例子啊，在中国就是这多得不得了。那我以前在这个 Portland 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1980几年的时候，就请了很多这些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做见证。我们在那下面听的都稀里哗啦流了眼泪。他说：“你们不要，我们只不过千千万万的其中的一个例子。”感谢主，在教会的我们 James 弟兄，在过去这2年遭遇许多的困难，很多的痛苦，啊，几乎到那个地步就失去信心了。感谢神哦，神这个真是与他同在， 从死因幽谷里头把它挽回来。我们也感谢很多弟兄姐妹，真是在为他们祷告，在很多的给他们的很多的帮助。虽然我们礼拜五才收到一个消息说这个那个的工作没有得到，但是我们相信主仍然要与他同在，神一定在他身上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旨意，神要锻炼他，要给他更大的信心。所以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失去信心，我们好好的往回看，看耶稣他所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救恩是多么的伟大，而且我们要往前看，神为我们在天上所预备的那个基业是何等的荣耀尊贵，而且我们真的好好想，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好好想，我们在神在基督的这个眼光中，我们到底占什么样的地位啊？当我们知道他居然把我们看得这么重，我们是他的活泼的盼望，我们就能够把他当作我们的活泼的盼望。当我们在苦难中、困苦中，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他常常用这些困难、痛苦，为的就是要我们更信靠他，他来锻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你是这样一个信实的主，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你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一个基业，是何等荣耀尊贵。就这更让我们感动的是，我们这些罪人，这些不配的人，你却把我们当作宝贝一样，你愿意跳进人间的这个火炉，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使有一天我们成为纯洁，成为不朽坏的那个生命。主，我们真满心感谢你。主，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有什么弟兄姐妹还有一些苦难，还有一些事在他们身上，求主就借着这样的信息，你来安慰他们，你来鼓励他们，你跟他同在，你也让他明白你是与他同在的。主，我们这是满心感谢你，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以后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抬头仰望你，仰望那位 让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